感谢主，我们相信神的爱，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他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都是实在的。我们早间交通一个题目，讲到应许之约还有律法之约。我们先读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他特别讲到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蒙福，所以他们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那这些都是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约，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还有神之间那一个关系，神以约来施行他管理和救赎人类的计划，那向人表达他的慈爱和信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经里面呢有好多的神与人所立的约。在旧约39卷书里面呢，你把它整个看串起来，其实它是用这个约把旧约圣经能够串起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它主要有七个圣约。那第一个就是亚当之约。那我们知道神在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你说他们犯罪堕落了，应该就是来审判他们，审判仇敌。的确人犯罪了以后是有审判，但是呢神也有应许，跟亚当有一个约，特别这个约的重点是讲到女人的后裔要来。那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说到耶稣基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叫做男人的后裔，只有耶稣基督他从圣灵怀孕，他称作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是亚当之约。然后我们看见挪亚之约，使得在洪水审判之后，神与挪亚立约，那这个约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他用彩虹作为那个记号，神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但是最后还有审判，是火的审判。那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今天要讲到应许之约。那这个应许之约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呢，是神主动与他立这个约啊，这个约是讲到那个应许啊，非常宝贵的应许，论福神要赐大福给他。那讲到那个子孙，那万国因他的后裔要能够得福。那讲到这个应许要把产业赐给他，哇，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然后我们看见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或者就称作是律法之约。今天我们要讲到什么叫做律法之约。当摩西到西乃山上，他领受了十诫，那这些律例典章颁布给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看见律法之约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之约，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了以后，在西乃山他们领受了律法之约，然后到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神再一次与他们立约，那个叫做巴勒斯坦之约。所以那个约跟律法之约其实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但它的重点在于你遵不遵守这个律法。你若遵守你就蒙福，你如果不遵守你就受咒诅。那一个约跟以色列百姓是在他们要进迦南美地，要他们知道说在迦南美地你承受产业，你应该是怎么样的来生活的，你才能够真正的承受那地为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大卫之约，那个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立起来。大卫之约那特别让我们也看见神在地上他 掌权，他作王，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然后我们看见耶利米之约，那这个约非常的特别哈，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稍微读到一点。那这个约它只预示着新约，神要与以色列百姓或者说与人要另外立一个约，那这个约就不是律法之约了。那律法是在外面的规条，那耶利米，弟兄姐妹，耶利米是旧约的先知哈，是在主来之前还有很长一段年日，但是他预言到，他预示有一个新的约，神要与人立一个约。那这个约律法是写在人的里面的，在心板上的，不是旧约，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以为他们有的律法，他们有的摩西之约。所以我们从这些约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看见那应许之约何等的宝贵，不是人做了什么，乃是神主动的来与他立约，他不是跟你能够来商量什么的。前一阵子我们去办一个叫做什么生前信托哈，那生前信托里面也有这个遗嘱。那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遗嘱在写的时候呢，你不是跟你要怎么分配，要跟谁去商量哈，那些不是在遗嘱里，遗嘱就是写遗嘱的人他有这个主权，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条件的哈，等你不在了，那这些东西我就是这么分配就是了哈。那这就是遗嘱，也是一个约。那我们讲到应许之约跟这个就比较相近一点哈，人与人中间有许多的约，比方说这个结婚也是一个约哈，叫做婚约。那但是呢这个约过去来讲应该是叫做 covenant， 是一个非常一个盟约。那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把婚约当作好像是一个条件式的一个约哈，那整个层次就已经下来很多了。那人与人当中，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约，对不对？那有些约呢，我们说战争之后特别所定的一些约，有人讲说这叫做不平等条约。那不平等条约通常都是那个得胜的或者强的，那他来要求那个打败仗的，那有很多不平等的要求。那但是我们说应许之约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哈。那因为神在那里，他要给，他要祝福，他的应许完全是从神那一面，那他主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不平等条约呢，其实是叫我们在一个大的福分的里面，我们是非常蒙福的。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应许之约，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告诉亚伯兰，那时候他还没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要得着一个后裔。对亚伯兰来讲，他觉得他那个时候85岁，他说以利以谢在我的家里，他虽然不是我的孩子，但是呢我的产业以后都是给他的。但是神不是的，叫他看见，你看天上的星，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的多啊。神叫他里面，虽然我相信就天然人来讲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理解的，但是这句话讲的那么的直接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根源。那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那是最早的哈。然后呢我们在创世纪第22章一起来读哈，16节到第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他带着以撒到摩利亚的山上，将以撒献为燔祭。但是他所做的，神要他到山上去，把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从亚伯拉罕来讲呢，这个儿子明明是神应许的，在他不可能生育的时候，撒拉也都过了那个年纪的时候，后来他们真正的得着了一个以撒。所以你看见神所有的应许，好像对亚伯拉罕来讲，所有的盼望是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啊，这是一个大的神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神的应许成就了。后来神居然叫他把他所爱的以撒要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他非常的知道什么叫做献为燔祭，他把火把柴都带好了，带着他所爱的这个儿子到摩利亚的山上，筑了坛，把柴放上去，然后把他的儿子挡起来放在这个坛上。他是愿意，或者是说他绝对的是真实的，他要把他儿子献为燔祭。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有一个信心，他相信神死无变有，让他能够得着以撒。他也相信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弟兄姐妹，所有今天的科学家能够做很多的事情，能够有很多的发明，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做神唯一神能够做的。一个呢是死无变有，第二个呢是叫死人复活。无论医术多么的发达，没有办法叫死人复活。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这个为他的义。所以这个信何等的宝贵，他相信神是能够叫 死无变有的神，在他不可能生育的时候，神让他们得着了以撒。当神叫他献以撒，他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他相信这位神。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福，论福神要把大福赐给他。我们如果想说亚伯拉罕也就是一个从加勒底的乌尔，在伊拉克那个地方，你看见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那他们还有讲到这些地名哈。那我们今天你想说伊拉克，你不会想到说那里人多么聪明，你不会想到说那里的人有多么的特别啊。那的确伊拉克或者加勒底的乌尔，那过去是拜偶像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些人也没有特别的聪明的。但是神呼召，神拣选，神呼召亚伯拉罕，他成了第一个过河的人。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神呼召他，哦，他有一个看见，他有一个标杆，那他就顺服，他离开了他的本族本乡加勒底的乌尔，他到迦南地区。我们看见这个人被神得着，神好几次与他立约，与他立约。到了二十二章这边，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神要把一个子孙赐给他，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能够得福。我们说虽然你说亚伯拉罕他也献了以撒，所以神因他所做的，神在那里与他立约，但是我们知道神主动的拣选亚伯拉罕，主动的与他立的约叫做应许之约。因为得着以撒不是靠着亚伯拉罕他能够做到的，
得着这个大福。到底什么是这个大福呢？到后面我们才会来认识哈。在加拉太书，你看保罗论福要赐大福给亚伯拉罕，到底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不是亚伯拉罕他自己努力能够得来的，是神赐给他的，是神应许他的，是神与他立了这个约，要把一个大的福赐给他，要万国因着他的后裔能够来得福。那这个后裔，这一个子孙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看见在后面，让我们能够知道哈。那神应许他要得着产业，要得着产业。那这么大的福分，这么多的应许，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那这个约我们叫做应许之约哈，应许之约。好，从亚伯拉罕之后呢，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过了430年，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从亚伯拉罕，从他的儿子以撒，那以撒呢，下面呢他的儿子雅各，那雅各又有12个儿子，反正我们看见后来出了埃及的时候有12个支派，这么多以色列的百姓，神与他们立约。当摩西到西乃山上，神在2个石板上用指头刻出10诫来。那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说，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律法让神的儿女们他们能够认识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形式，他的法则是怎么样。那我们在出埃及记19章，我们读一下5节、6节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段话真的让我们能够认识，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他永远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把律法颁布给他们，他们如果遵守神的话，守神的约，神在万国中得着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他讲到要得着一个国度，叫做祭司的国度。弟兄姐妹，其实原初当神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这是神原初的心意。但是后来我们看见，是的，他们得着了律法，但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后来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拣选一个支派，叫做什么支派？利未支派。那利未支派当中又只有亚伦家的他们能够成为祭司，所以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能来到神的面前，都能够来侍奉神。那个后来我们看见，因着整个律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还是要守律法，但是跟神原初的心意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落差。神原初的心意是要得着祭司的国度，神要得着圣洁的国民，然后整个国度。那这些其实是讲到是新约的子民才有的福分，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能够侍奉神的。那律法颁布下来，它是一个约，那这个约呢是跟应许之约有差别的。你说差别在哪里？应许之约是神主动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律法之约呢是神和人中间，这个约是两面都有要求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第18章第5节，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律法之约它有要求的，这个要求是什么？要遵行，要遵行。所以约是需要来守的，你要遵行这个约，你就能够因此活着。所以你看见历世历代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要遵行律法，要遵行律法。那申命记27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那申命记27章，其实它是巴勒斯坦之约，那它是坚固这个律法之约，所以让你知道说，你遵行你得祝福，你如果不遵行呢，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怎么样？咒诅。好，那我们就看见后来一个事实表明出来，也就是说犹太人虽然他们也发誓，他们也很努力要来守律法，但是一次一次的我们看见他们背了这个约，他们离弃了神，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守律法。到了新约，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人，你看这么多的犹太人，历世历代的犹太人，有些意志很强的，有些可能是你说他道德标准很高的，有些他是非常敬虔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犹太人，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而被神称义的。所以在巴勒斯坦之约或者在律法之约的要求底下，你不遵行你就要受咒诅。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遵行，所以所有的人因着律法都被圈在罪的里面，没有办法得着释放，因为人靠自己做不到。我们说今天律法好像是一个最低的门槛，最低的要求。当主耶稣他来了，他说到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你一读你就发现说，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那跟律法的要求差了太多了，高了太多了。律法说你杀人的你是犯了律法，主耶稣怎么讲？恨人的就是杀人了。要杀人可能还不容易哈，我想你要犯这么大的罪还不是简单的事情呢，他是恨人的太容易了。我们看见主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这是天国的律法。那天国的律法比摩西的律法要高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如果说摩西的律法都没有人能够遵行，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那天国的律法有没有人能够做到呢？那更是不可能，连最低的标准你都达不到，那天国的律法那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了，所有的人都做不到，但是主来了，他行全了律法，他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他就是神，他就是完全的爱，他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当主来了，那这位圣洁公义的主，他要把我们所有的人从律法所圈在的一个罪的范围里面，我们释放不了的，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赎出来。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也就是主耶稣来了，他说我用我的血与你们立了一个新的约，那这个约就不是律法之约。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31章33节。好，那这一节是在旧约里面，但是它却是讲到新约，非常非常的宝贵哈。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所以先知他把新约在旧约时代他就预示出来了，神要与他们另外立一个约。那这个约呢，不像是律法之约，是从外面来要求的，你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那但是呢，事实证明人做不到。好，他与他们要立一个新的约。那律法本来是刻在石板上的，那或者是说在外面要人来遵守的，但他说这个律法要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在旧约时代，没有人能够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怎么样写在他们心上。弟兄姐妹，这是新约，主耶稣来了，他用血与我们立了新约，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当主把他的生命为我们释放出来，那这是超凡美丽的生命，他为我们将他的命倾倒，那这个生命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我们不来审判，那神看见这个血，神就悦纳我们。弟兄姐妹，那今天他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主耶稣赎我们从律法底下出来，今天我们不在咒诅的里面，今天他把生命赐给我们，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很多时候有人问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律例典章？我们说没有什么律例典章哈，当然也不算完全没有啊。我们讲说外面照着圣经，里面呢照着圣灵，这就是我们的律例典章。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外面照着圣经，里面呢照着圣灵。所以有很多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圣经上有没有说这件事情？如果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回到里面，我们可以问问主，然后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其实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会有分辨的，其实我们是能够知道的。有些人他做了一些事情，那他就想说圣经上没讲的，有人打麻将沉迷在里面，他说圣经有没有讲说不能打麻将？你说不用圣经告诉你这个那一个，你可以回到里面去，因为律法现在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神已经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那在这个新的约，我们就认识到说它是连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所以他说这个新的约呢，是主耶稣他把我们从律法之约底下赎出来，我们就不在律法之约里面。律法之约有祝福有咒诅，你能够遵行你得做祝福，你不能遵行就会怎么样？咒诅。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律法之约的原则下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主耶稣他必须来，他必须在十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必须成为那个咒诅，好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释放。从律法底下主付了何等的代价，今天把我们赎出来，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约那一个辖制的里面，那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的约啊，这个新的约其实它是连于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是叫做应许之约。刚刚我们讲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福，他说论福要赐大福给他， 论子孙，要叫他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有人讲说，天上的星特别预表到属灵的子孙，海边的沙是属地的子孙。那今天我们看见，不止犹太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前我的同事有好多是伊朗人，他们说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的确他们也是，他们不是从以撒那一支下来的，他们从以实玛利那一支下来的。那无论怎么样，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他讲到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我们来看见这么大应许之约，这么大的约里面的所有的应许，今天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你说亚伯拉罕是在这么早的先祖一样的，那他所蒙的应许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加拉太书我们一起来读哈，3:14，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读到创世纪第15，亚伯兰那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他信耶和华，在这边他讲到亚伯拉罕的福，神给他的应许，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我要给你大福，人想到的福常常挂着一个福字，还要倒过来，那个福呢，人想说地上有多少的福气，有多少的财物，有多少的这个那个的。但是神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一个福，加拉太书让我们非常清楚哈，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我们这些人叫做外邦人，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那我们这些人呢，使我们因信得着什么？所应许的圣灵。哈利路亚，何等的感谢主，因着信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这是亚伯拉罕所蒙的福，这是应许之约里面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那这个大福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因着信都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弟兄姐妹，我们说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蒙的福是何等的大。那一天就是一个简单的相信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们就在那一刻一个相信，今天亚伯拉罕的信那个原则，他因着信神就称他为义。今天我们在那个应许之约的里面，我们因着信神也称我们为义，他也赦免我们的罪，他赐下圣灵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因着信，那这是亚伯拉罕他所蒙福的那一个路，今天神也赐给我们，赐给所有的人，就是相信，就是相信，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第一个他所蒙的福。那我们在22里面看见叫万国要因着他的后裔得福，叫万国因着他的后裔得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3:16，下一章，3: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指着一个人。所以当他讲到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但是当神讲到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真正的能够得福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神指的不是许多的子孙，乃是那一个子孙，就是那一个能够叫万国得福的那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你看亚伯拉罕在这个应许之约的里面，他所蒙的福，那个大福，特别是讲到圣灵，他所得蒙应许要得着的那一个后裔，指的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因着相信我们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好像把我们一下子我们就带入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那是一个应许的约。那今天在神儿女的身上，这个约呢，这个应许能够实现出来，只要相信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子。哇，一下子你看见当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父，今天我们说神也是我们的父，神怎么样是亚伯拉罕的神，今天他也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知道这个应许实在是太大了哈！那这个应许既然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说我们真是蒙得何等大的恩典。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得着应许，叫他能够得着产业。加拉太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是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与他立这个律法之约，好，那个是在四百三十年以后，好长一段年日以后呢，跟摩西把律法之约颁布下来。所以在那个时候，神说你要得着产业，已经把迦南美帝这个产业应许给亚伯拉罕，那这是凭着应许所得的，所以不是因着律法之约来得着这个产业的。二十九节，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弟兄姐妹，主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感谢主。保罗在加拉太书，你看这几节圣经就把整个应许之约跟我们的关系把它讲得那么的清楚，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这是亚伯拉罕所蒙的福。那今天呢，这个福也临到我们的身上。亚伯拉罕他得蒙应许要得着一个后裔，得着一个子孙，万国要因着他来蒙福。那在这边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个子孙不是指着好多人，乃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而我们因着信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是儿子，我们就是神的后裔，后裔就能够有权利来继承产业。亚伯拉罕他蒙的应许，他要得着一个产业，那今天呢，神把这个产业叫我们也因着信我们能够来得着。你说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神应许他迦南美地，那迦南地是他的产业哈。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他们也要进迦南地，得那地为业。所以得地为业，在当时候他们真的是要得一个地点。但是弟兄姐妹，摩西没有进入属地的迦南，他在皮斯加山上远远一望，神不让他进到属地的迦南，但是神要他看见那一个属天的迦南， 神要把他带进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在其中，他进入的是一个属天的迦南。那整个迦南的丰富，那个产业的丰富，弟兄姐妹，是叫我们得着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丰富。亚伯拉罕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真的是何等的蒙福，远远的望见，欢喜迎接。那今天我们从这些经节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因着信，我们就进入了。我们今天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呢？我们都得着了。今天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那神叫我们在这么大的应许里面，叫我们来得产业，叫我们来真正的得着他的自己，让他的旨意能够完成在我们的身上。他得着我们，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都是侍奉神的，我们都是竭力的要来得产业的，要得着基督，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你说怎么得着基督呢？就在你生活大事小事，每一个经历，每一个实价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从各样的环境中，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着益处，叫我们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至宝，成为我们的一切。那你说这个应许之约是跟亚伯拉罕立的，然后呢一下子跳过了律法之约，那其实这个跳过是主付了极大的代价，他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能够赎出来，那叫我们今天一下子连到这个应许之约，也就是说所有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今天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说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是非常关键的，亚伯拉罕是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今天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不相信，我们只有因着信，你能够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只有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我们能够成为后嗣，我们能够得着产业。一路上亚伯拉罕的踪迹叫做信，他因信而被称义，他在信心的路上。那今天求主把这个信赐给我们，叫我们都说主我相信，主我相信。那我们就在这个应许之约里面，我们蒙极大的恩典。我们再来唱刚刚那首哈，主我相信。我们请姊妹来带我们来唱。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感谢主哈，主我相信。你愿意真的从你心里说主我相信，好吧？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应许。因信基督耶稣，我们都是什么？神的儿子了。既属基督耶稣，就怎么样？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可以凭着神的应许承受产业。我们相不相信这个产业是什么？就是主自己，他所有的丰富。那时候亚伯拉罕得的产业是属地的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今天我们得的是属灵的产业，是基督的自己，所有主的丰富都赐给我们，因着信。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我们唱完我们请尽量做结束祷告。